美国支持豁免疫苗专利。两名亚裔妇女在旧金山遭到攻击。脸书决定继续封禁特朗普账号。美东时间5月5号星期三，北京时间5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周三表示支持豁免新冠疫苗专利，同时扩大疫苗生产。社交媒体脸书决定继续封禁特朗普的账号，6个月之后再次评估。另外，近期又出现了亚裔民众遭到攻击的事件，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详细介绍。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三发出声明，表示美国支持豁免新冠疫苗专利。白宫表示，美国除了与世界贸易组织就做法进行讨论之外，也准备开始向各国提供不同的疫苗。下面我们电话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了解详情。耀毅。
是的，这个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呢，就在5月5号星期三发出了声明，针对这个豁免新冠疫苗的专利。在当中呢，他说，拜登与哈里斯政府支持豁免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的专利。他说呢，拜登政府还是坚定相信保障知识产权，但是呢，为了要终结这个新冠疫情，就支持豁免专利。那目前呢，也正在积极的与世贸组织进行协商。那我们知道豁免专利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世贸组织当中有跟这个专利相关的一些的各国的这个商业的规定，所以必须要经过世贸组织的协商。那在星期三下午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说，这就是拜登政府跟拜登总统一贯的立场。我们来看一下沙奇怎么说。
President spoke about his support for this type of a waiver back during the campaign. We're really talking about the U.S. position as it relates to the WTO process, right? And that process will take a series of months and requires a unanimous point of view to move forward.
那么星期三下午呢，拜登总统则在白宫的国宴厅当中，针对美国就业方案以及美国家庭方案发表演说的时候呢，针对记者询问，他就说他支持豁免专利的法。那么之后呢，他将会针对此做出更多的说明。那么在白宫新闻简报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也表示说，美国也准备好要提供不同的疫苗给其他需要的国家。我们来看一下沙奇怎么说。
U.S. position, our objective overall as we look at this decision is how can we provide as much supply in the most cost-effective way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clearly there are steps we've announced, we're in the process of taking, providing 60 million doses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once we have that available, that are AstraZeneca doses. Earlier this week, Pfizer announced they'll also be sending doses or manufacturing doses for the global community.
那除了阿斯利康跟辉瑞药厂之外呢，美国另外一家制药公司莫德纳星期三也宣布了扩厂的计划，将把他们在马萨诸塞州的工厂从30万平方公尺扩建到60万平方公尺。那预计呢，在年底开始产能可以增加一半。而莫德纳同时也将在2021年底来提供 COVAX 这个国际的这个疫苗系统呢3400万剂的疫苗。那拜登总统是在星期已经宣布了，即使美国本土的疫情控制住之后，只要世界任何角落仍然受到疫情所苦，美国都会援助。好啦，
好的，感谢耀毅的详细报道。在伦敦时间周三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美国、日本和韩国外长举行了会谈，就朝鲜半岛核问题进行讨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在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韩国外长郑义荣的会谈中强调了三国之间的团结，以及对朝鲜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的担忧。三国共同重申要在半岛去核化上进行合作，维持朝鲜半岛局势稳定。在这场为期3天的七国外长会议上，中国是讨论的重点之一。布林肯此前曾表示，要应对中国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英国作为此次七国集团轮值主席，额外邀请了亚太地区的非成员国外长前来与会，这些国家包括了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和东盟主席国文莱。 美国印太政策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周二表示，美国将与日本进行合作，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报道，坎贝尔在英国《金融时报》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表示，中国在台湾海峡加大了挑衅力度，美国必须公开明确表示关注这个问题，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四月美日峰会之后，联合声明提及台湾，强调了台海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报道说，坎贝尔表示，美日声明提到台湾有重要意义，是为了向台湾和北京发出非常明确的信息，表明日美加强震慑的决心，表明两国确保台湾能够和平生活的愿望。欧盟星期三更新了欧盟工业战略，希望加强单一市场弹性，并在某些战略领域减少对中国等供应商的依赖。欧盟委员会对原材料、电池、半导体等共六个战略领域进行了深入审查之后，在一份声明中说，更新战略是为确保欧盟的工业发展愿景，充分考虑到新冠疫情之后的情况，并帮助推动向更可持续、数字化、有韧性和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经济转型。在137项战略敏感产品中，欧盟约有一半依赖中国的供应。欧盟表示将努力实现国际供应链多样化，寻求国际伙伴关系以加强防范。今年一月，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之后，社交媒体脸书就封禁了特朗普的账号。脸书周三公布了审查委员会的评估结果，将继续停止前总统特朗普使用服务，六个月之后进行重新评估。来看报道。
脸书监督委员会在审查了9000多个评论后，考虑继续封锁特朗普。特朗普在脸书上拥有超过3500万追随者。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攻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脸书、推特以及谷歌的 YouTube 都暂停了特朗普账号，认为允许特朗普继续使用其服务的风险更大。当他的支持者冲进国会大厦时，特朗普利用互联网传播虚假信息，说他的总统选举成果被对手窃取了。许多人赞同对特朗普的禁令，称当特朗普和其他领导人利用该服务传播错误信息时，脸书太宽容了。但是包括一些世界领导人在内的许多人则反对这一禁令，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一家公司对在线言论拥有过多的控制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脸书决定继续封禁特朗普的消息立即引发国会两党议员的两极反应，民主党人对此大力赞扬，共和党人则痛批脸书公司的决定。同时，舆论界也继续讨论如何在避免虚假信息的同时保护言论自由，以及科技巨头是否有权利决定公职人员的言论是否得当。
This is a big blow for Donald Trump.And his political goals going forward. You know, he's been working very hard to find other ways to communicate with his most loyal supporters in the broader electorate. But Facebook had been so integral to his political success in 2016 and throughout his presidency that not having that platform for at least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a real problem for him. I think there are legitimate questions to be asked.About whether a private sector company ought to be adjudicating whether public officials or other leading figures should have a right to be heard. It's worth noting that many of Trump's supporters in Congress have already begun talking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ntitrust legislation against Facebook and the possible breakup of the company. Those are threats we've heard in the past, both from the right and the left.
美国继续普及接种新冠疫苗，在中西部的底特律市，当地官员为了鼓励人们接种新冠疫苗，最近推出了一项挨家挨户的推广计划。工作人员希望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打消人们对疫苗的顾虑。目前，密西根州已经有半数人口接种了至少第一剂疫苗，而在该州最大的城市底特律，这个比例只有30%。来看报道。
Hello, hello. Passing out COVID-19 vaccination information.
We want to make sure all Detroit residents who want to get the vaccine, know where to go, what to do, and who to call.
It's important. Make sure you go back, brother.
I just went last week.
Okay, in 3 weeks, you'll be up to do it again, and then you'll be fully vaccinated.
You've been vaccinated?
No.
Okay, awesome. Are you interested in being vaccinated?
Yeah.
Awesome. So here's the information that you need to get vaccinated. The number that you call is right there.
I've got other family, and some of them have got the shots. They've gotten a little bit sick from it and stuff, you know. So I'm saying, is it worth it or not worth it? You know, I really don't know.
About the vaccine, in case Detroiters want to know where to go, what to do, and who to call, want to make sure you have...
There's obviously some vaccine hesitancy going on, and, you know, when they know the facts, I think it'll help get them out.
We're committed to doing this over the long haul of the next months. We're going to keep, we're going to knock on every residential door in this city.
近期又出现了几起亚裔遭攻击的事件，两名亚裔妇女星期二下午在光天化日之下繁忙的旧金山市区遭到歹徒持刀刺伤，警方在犯案现场附近逮捕了嫌犯，但并没有说明这些袭击是否是仇恨犯罪。在刚过去的周日，也有两名亚裔女性在纽约遭到袭击者持铁锤攻击而受伤。来看报道。 近期频传的仇视亚裔袭击事件，各级政府和民间组织纷纷采取行动。国会参议院在不久前通过了反亚裔仇恨犯罪的新法案，也有议员组织了停止仇恨亚裔行动日，呼吁议员公司以及各种组织为亚裔发声，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资源。亚裔领袖们相信，在联邦和地方层级的立法努力也需要同步进行。下面跟随本期热搜解码，来看一看各地在立法方面的努力。
新冠疫情已有一年之久，最近走上街头抗议的亚裔美国人士表示，他们中很多人的生活不仅多了出门要戴口罩的不方便，同时也面临种族主义者对他们亚裔身份的攻击。
6日，21岁的嫌疑人持枪袭击了三家亚裔经营的商家，八名受害者中6名为亚裔女性，这是促使大量亚裔美国人走上街头抗议集会的导火索。而更深层次的担忧来自过去一年以来这个族群所面临的歧视和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联邦众议员孟昭文等提出的新冠病毒仇恨法获得了总统拜登的支持。 如果国会予以通过，将会在联邦层面加快对新冠相关的仇恨犯罪案件的回应，支持各地执法机构改进仇恨犯罪的报告系统，并让亚裔社区更容易获得有关仇恨犯罪的信息。
As a congressman,
As a legislator,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we can do to address this. One of the issues that we have to address is basically disaggregating our data so that we can properly study hate crimes, so the FBI can track these issues. That requires funding so that we are not just grouping Asian Americans all as one. And also, we have to broaden our own language outreach. There are a lot of Asian Americans who probably are not reporting these incidences because they don't speak English. And then finally, look,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common sense gun safety laws. And you can't try to distinguish the two. We have the issue with hate crimes, but the easy access to guns makes hate crimes in America even worse.
在各州，亚裔议员们以及社区领袖们也在努力推动新的立法，争取财政资金。在最近有关亚裔遭到袭击和歧视的报道中，常被引用的近3800起此类事件报告的统计数据，来自于权益组织“停止仇恨亚太裔”。这是一个2020年3月成立的非营利组织。旧金山的民主党籍州众议员丁佑利在今年2月为这个组织争取到了140万美元的州财政预算，继续对亚裔遭到仇恨和歧视的事件进行追踪。
First step is to have the data. Without having the 3,800 nationwide incidents reported, we wouldn't know is this just my problem or one individual's problem or this is a systemic issue.What's clearly become an epidemic as well as a systemic issue, and I think a lot of that is due to the press coverage and covering the Stop AAPI website and the data that it's collected and talking about it.
加州第19选区的丁佑利议员指出，过去仇恨犯罪的追踪大多依赖执法机构的数据，但很多执法机构并不会单独追踪记录仇恨犯罪，所以那些数据非常的有限。而现在3800起事件，在他看来也只是冰山一角。
In fact, as of yesterday, the AAPI website, the Stop AAPI Hate website was down because so many people were trying to report incidents. And so, I don't think it's because all of a sudden all these incidents happened. I think it's because people had incidents to report and they just hadn't. But they're now coming forward because of all the media coverage and people saying, hey, now is the time to step up.
亚裔同样受到攻击比较严重的还有纽约，该州众议员牛玉林所代表的第65选区涵盖了曼哈顿中国城。他曾呼吁他的同僚为亚裔争取财政资助、社会服务等资源。还有议员认为，对下一代的教育十分关键。
We got to educate our kids that this is not correct behavior, not just Asian kids but other kids too, and that this shouldn't be acceptable in our schools, and that our teachers should also.Not tolerated either in classrooms, just like we shouldn't tolerate any kind of racism.
美国的亚裔社区正在通过各个渠道呼吁社会的关注，推动保护亚裔的立法，为这个包含了华裔、韩裔、日裔、越南裔等多元文化的族群争取更多他们应得的权益。我们采访过的很多人都表示，这是第一次在美国看到这么多的亚裔站出来发声，他们对于未来保持乐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下次再见。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不断被曝光，在美国民权运动摇篮亚特兰大市上学的三位中国留学生向美国之音讲述了对种族议题的看法。作为亚洲人，他们曾经遭受过异样的眼光，也感受到美国大学与普通人对他们的关怀。震惊全美的按摩店枪击案发生之后，他们希望通过发声来树立中国人的正面形象，同时也苦恼如何得到远在中国的家长的理解。
Asian student 就我觉得甚至有一些就是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感觉，这件事情如果不冒犯到我自己的人身安全，或者说我身边我爱的人的人身安全，他们可能也不会那么激进的去发声。由于我们都是只在这边待3-4年的留学生，甚至就很多我们就想的是毕业之后就直接回中国，没有想在这边长久发展的打算，所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只是希望在这拿个文凭。尤其是家长那方面也不太支持这个，因为家长群里面有很多人在说，就说哎呦，亚特兰大当地有游行什么的，然后他们大部分家长的回复都是那小孩得那赶紧通知小孩待在家里面呀，不要出去啊，就大家家长不希望小孩去冒这个险。
第一次就是体会到这个东西是2014年时候我来的时候，当时就是那个 summer camp， 我其实是一个 basketball camp， 然后就是当时在分队嘛，分队的时候就是然后很多那个就是白人小孩还黑人小孩，他们就我当时就听到一个非常震惊的话，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在聊天嘛，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白人小孩说 Are you guys like super rich or something， 就他们当时挺小的，2014年的时候，当时我才就是上，对，就是初三刚毕业嘛，然后当时都初中高中的孩子小孩，然后他们就对亚洲人就有这样很大 stereotype， 然后还有就是分队的时候不愿意跟亚洲人分一队，就他们觉得你但亚洲人不会打球，然后亚洲人身就是很瘦弱，然后什么都不行，他们就专门躲着亚洲人。
因为我喜欢打篮球嘛，然后我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然后呢需要去一些很偏僻的一些小学校跟他们进行比赛，然后我就热身热身，然后呢我就突然听到就是对方的观众席那边开始 chanting， 就开始在说什么，开始对我说 drink some tea。
我觉得学校老师就是对于我们数学 major 其实蛮友好的，因为其实 Emory 的数学课就是很多我们上的课里面真的一半以上都是中国人，有时候我们在课上有时候假如说聊天啊，或者说就是说中文，他们也都不会去说什么话，对，也不会去 make some any comments or something。 而且还有一些老师会专门针对中国学生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现在在跟我跟着做 research 的一个老师，他就是下学期有一节课，因为下学期我们可能要就是 on site， 但很多人回不来，他就专门跟学校申请了我们这个课能不能就是调整 online 课，就为了中国的学生，因为有很多中国学生给他发邮件说想上这节课。
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你有没有被 educated。 但只要在美国我认识的所有，不管是在 Emory 还是我高中，因为我高中是 Ohio 就是第二好的一个私立学校，就可能大家都非，然后家里同学就是家里情况可能也特别好，所以就大家都很 educated， 也会很尊重人，所以这一点是其实是在我来美国之前颠覆了我对美国这些同学就是所脑海里想象的那些偏见，确实被颠覆了，就他们并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就是要么很刻薄，要么就是很无赖，他们并没有这个样子。
有一个感恩节，然后呢当时学校宿舍要求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得出去找一个朋友或者什么家里面，因为宿舍感恩节要放假，然后当时很庆幸的是我那黑人朋友他感恩节把我带到他家去，因为我跟他关系真的非常好，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黑人家庭怎么这么就是温馨，就他们特别特别 welcoming， 就我去他们家就是我那朋友他妈就一直问我说苏亚你要喝什么你要吃什么，就一直这样照顾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特别好。
来了美国之后有一些偏见的话，就比如说我们会总是会想亚洲人特别聪明，美国人特别笨，就有些时候会觉得说啊，这节课如果这节课上只有前35%的人可以拿 A 的话，我们都会觉得说如果这个班全是中国人就特别难，但如果这个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其他都是美国人，那我绝对能拿 A。 就我们其实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觉得美国人都笨笨的，但是事实证明美国人是非常聪明的，因为我目前为止我来了尤其是来了 Emory 之后，我有过一个小组就是做一个实验，就是生物课，当时我印象里就是我觉得他们俩就是笨笨的啥也不会，然后我就还在那儿吐槽，我说哎呀我怎么要做这么多事情，但是事实证明他们把他们那一部分真的做到了极致，他们做得非常好，他们甚至还就是超出了我的想象，甚至去 reach out 了一些亚特兰大当地的一些组织，所以我当时就对他们刮目相看，我说天哪，我觉得我一直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一直觉得除了中国人除了亚洲人以外别人都是傻子，但是事实证明不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中美关系之后会成为很大的一个 topic 的话，那美国人这边中国人的形象其实最直接的就是靠我们这些留学生在树立，就尤其是我们身边的这些美国同学，他们对于中国人的印象就是来自于我。
洛杉矶的一个亚裔美国人及其盟友的社区正在提供免费的自卫课程，志愿培训员教授人们相关的技能，使这里的人们摆脱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侵害。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苏帕吉的报道。
阿
特米卢克是一位对免费自卫课程感兴趣的学生，这些课程是由专业人士在洛杉矶泛太平洋公园志愿讲授的。他希望这些招数在必要时会有所帮助，因为许多亚洲人已经成为了暴力目标。
So if we get attacked, we have to know how to fight back. We have to know the techniques, and we have to know how to protect ourselves.
盖莎·科尔顿是单亲母亲，曾受到一次暴力性侵犯。科尔顿像卢克一样，希望学习自卫是先发制人的一步。
I don't want to have to ever be in that position where I have to learn how to protect my own life if I'm being attacked. But obviously, because of the world we live in, it's unfortunately a reality for all people, especially now for Asian, especially for women. Women are always, you know, we're always going to be vulnerable for attacks.
Even with my arms, I can still do this. I can grab and squeeze.
萨布丽娜·约翰逊和亚历山德拉·伯纳尔志愿教自卫课，尽管他们不是亚洲血统，但他们认为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帮助其他人打击针对亚洲人的暴力行为，这很重要。
And I think as an ally, if you're not Asian yourself, but you see someone being attacked that's Asian or of any race, if you know self-defense, you could intervene. You could have the confidence to tell that person harassing them, like, hey, stop bothering that person.
培训师说，他们将继续为亚裔美国人社区提供此类课程，希望他们能够使人们有能力抵抗日益增加的歧视性攻击。美国之音苏帕吉，洛杉矶报道。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星期三发布的报告称，2020年美国的生育率创下新低，新生儿数量连续第六年下降，创下自1979年以来的最低。2020年的一般生育率为每1000名15到44岁妇女生育 55.8 人，比2019年下降 4%， 创下新低。美国2020年的出生人数为360万5201人，与2019年相比减少了约14万人，这也是自1979年以来新生儿人数最少的一年。疾控中心说，美国的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以下，意味着每天死亡的人数比新生儿要多。有专家称，新冠疫情是导致去年新生儿下降的原因之一。马莱克·阿哈扎是科威特的一位野生动物摄影师，他的日常是坐在隐藏的相机后面，在伪装帐篷和衣服的掩护下捕捉沙漠国家野生动物的惊人照片，一起来看一看。
تصوير الحياة البرية يعلم دروس كثيرة وأهمها الصب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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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بدون الصبر ما راح تطلع ولا نتيجة.السبب طبعا سبب تصوير الجوارح اللي هو الأكشن المتزايد طبعا لأنهم صيادين يصيدون يعني الطيور فيصير بينهم صراعات صر اللي هو صراع البقاء سافرت تقريبا أكثر من 7 دول علشان أحصل على اللقطات أو الفيديوهات اللي أنا أحتاجها أو أرغب فيه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